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远东黄牧公司的黄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传讲信息。因为黄牧师呢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所以呢我花一点点时间，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黄牧师。那黄牧师黄家生博士，他是达拉斯神学院圣经研究硕士，也是道学研究道学硕士学历。他也是教牧神学博士。另外呢，黄牧师早年他在德州纳摩大学机器人也是工学博士。曾经呢是在美国太空总署，在休斯顿太空中心那里呢服务15年之久。也是曾经任研究发展的主管，领导大约有40几位科学家一起工作。也曾获得多项的研究发明奖。从2001年开始，黄弟兄呢他就蒙召提早从太空科研领域这个地方退休，然后全时间来侍奉主。那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来同步的服侍。一个呢就是他曾在德州休斯顿全时间牧会任主任牧师达14年。另外呢也是到处到各个地方主领特会传讲福音，另外呢也参与那个福音广播节目的制作。那从2014年7月份开始呢就接任远东广播公司北美中文事工部的主任，一直到如今。另外这里也特别介绍一下师母呢，她也是职业的一个药剂师，达30多年，然后也是在2013年最近呢就退休，然后全时间的与牧师一起来同心的服务社区。另外呢我们有远东广播公司黄牧师带来的一些文宣品在那个桌子外面，待会呢信息结束以后，我们吃饭期间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黄牧师的一些信息，远东广播公司最近的一些开展的一些项目可以到那个桌子上去看一看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段时间交给黄牧师。好，黄牧师请。
感谢主，让兄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边，与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常常说，其实呢，我的简介很简单，因为我的简介呢，在圣经里面有根据。大家只要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这就是我的简介嘛，因为我的名字就叫雅各 James 黄。所以我自己当我们接任的时候呢，2014年七月之后接任的时候呢，以往我们的天信上面都是写主任案前的主任家书呢，因为这个主任这个字其实更亲切的应该叫主仆啊，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变主仆家书跟主仆案前。然后我就在我自己门上面呢，我就挂了一个 title， 那叫 Doulos to Jesus Christus。 Doulos 就是神的奴仆的意思啊， To 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这是我正式的称呼。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文教会。我刚才知道说文教会有弟兄会的背景，大家彼此称呼弟兄姐妹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可是呢，不是牧师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呢？也有的。在其实呢不是一个职称，事实上是一个恩赐，有做教师跟牧师的，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处出现过，在以弗所书。所以呢其实这不是一个职分，而是一个服侍。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大家来牧养做主的仆人，那耶稣基督是大牧人，我们就是小牧人，做耶稣基督底下我们叫 under shepherd 啊，我们是小牧人来牧养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 第一次来到这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林敬生牧师呢，每个礼拜都来，我就跟雀园弟兄我说，哎，我们已经来了，我已经上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了，还没有来机会跟弟兄姐妹来问安，然后能够安排一次时间让我来跟弟兄姐妹问安。所以我们这次有这样机会，实在是非常感谢神。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到第一页了吗？那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亮带的姿势？这个亮带这个词从什么地方来的？诗篇也是出现过一次哈，在诗篇的这个词，至少这样子的翻译呢，只有出现过一次，在诗篇第十九篇。因为这段圣经呢，我们会一句一句的来解释，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我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们从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念。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是应到那日发出言语，这是应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大有大在，不见天行下，他的言语传到地上。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到了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真实，能快乐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都比金子更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羡慕，比蜜甘甜，且比枫红下的蜜甘甜。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我们说是凉带的知识还是亮带的知识？先问这个问题，是凉带还是亮带？是亮呢还是凉呢？是因为我们在读圣经说的，比如说，哎，这个字，尤其是多音字，那究竟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凉的、测量的凉呢，还是重量量呢？哦，这个我们要思考。这边讲到亮带的执事，在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是几年前，我自己读究竟。虽然我读了这段圣经，我读过很多次，我那时候就想，哎，这一句到另外一句当中，究竟它怎么样连接起来的？他说，他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带通遍全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然后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是很多不同的版本，尤其英文圣经好多不同的版本，因为有电脑嘛，容易嘛，马上把电是不同是。翻译的这个圣经的翻译打开来，然后把原文也打开来，然后再看中文，就发现呢有不同的翻译本，尤其英文的翻译本呢，它把量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念成量带，量带是测量的，所以原来的意思叫 measuring line， 就是木匠呢在测这个房子的长短的时候，不是有一条黑的线吗？一边定住，然后另外一边拉起来，然后用那个手指头轻轻一弹，是吧？就有一条线留下来，那叫量带啊 ，measuring line 啊。所以这个字原来是这个字这个意思。所以我回去查查，哎，奇怪了，为什么有些地方的翻译是这样的翻译的？你看哈，它现在的和合本修订本。若大家有拿修和合修订本哈，前面的翻译大致相同，可是呢，到第十九章第四节的时候，它翻译成它的声浪传遍天下，啊，怎么回事呢？让我再去读英文圣经的时候 ，King James 翻译 King James 翻译呢是 His lies。 然后到比较新点的翻译，比如说 NIV 新的，您 NIV 翻译 His voice。 哎，究竟是 voice 还是 lie 呢？究竟是线呢还是声音呢？我就很好奇了，我就开始去读它原文，究竟原文里面是哪一个字。那当我仔细地往下读的时候，就发现这是我们看哈，这两种翻译，一个叫 NASV， 就National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这个是非常直译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按照直译上翻译下来。这翻译下来，你看它这边写的 Their lies has gone out through all the earth。 那可是呢 NIV 呢就比较意义的意义呢，就翻译成 Their voice go out into the earth。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线， Their lies have gone out through all the earth， 这个是测量的线，好像跟上下文很难连接起来，是吧？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和听，可能接下来怎么说，又说他的线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呢？线跟这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无怪乎有一些的翻译呢，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他把它翻译成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在原文里面的这个字叫做卡棒，这个字呢就是量的线。可是呢很有意思，这个字呢即使在2000多年前从希伯来文要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有个七十世译本，大家可能听过哈。七十世译本的时候，看这个时候他们实在很难了解，不懂，2000年前人就已经不懂了，不懂呢他就把翻译成，他说可能是哈，这卡旺这个地方呢可能漏了一个拉美，是这样子一个拉美，所以呢是这样卡这个 call 吧，那这个地方呢他就加了一个拉美，加了一个拉美呢他就念起来叫做 colon 呢就变成声音。所以为什么会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是线，另外一种是声音，声音好像比较合理，是不是？因为他说那个声音才会传播嘛， Their voice go out into all the earth， 声音才会到处去传播出来。可是呢也是不太合理，为什么呢？大家看看哈，第三节才刚刚讲说 There is no speech or language where their voice is not heard， 因为才刚刚才讲说无言无语没有声音的，怎么现在又有声音呢？所以这是一个谜。的确这一节圣经在写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作者并不见得能够确实的了解他所写下来这句话的意义。可是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圣灵是永恒的，圣灵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清楚的有个理念，是我们知道说圣经的作者是双重的作者，有人的作者用人的语言记载下来，可是最重要呢圣经都是神口中所呼出的一切话，所以当人记载下来呢是因由圣灵的感动，圣灵可以无所不知的，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预言后来一一的实现。当我们去看那些预言的时候，我们去看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很多预言到耶稣基督化的时候，当初那作者不见得了解，可记载下来，因为有圣灵的感动记载下来，在多年以后这预言就实现了。当我们来读这节圣经的时候，的确不是19、20世纪以后我们很难了解这句话，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是什么能够将言语传遍地极，可是他又听不到的，他也是没有言语的这样子的线。可能要给他看一个图吧。 这样的啊，我想这更容易了解。那看这边有一个紫来针哈。为什么会摆？为什么会摆？你没看到在我右手跟左手当中有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
看不出来是吧？
有。
看不出来对不对？看不到，可是呢？有线。从我右手到左边，左手当中。对。所有的通信，所有信息的传递，现在通通是用这样子的磁力线，我叫电磁场的线来传送。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拿起一个手机你可以通信，当我们手机，你看手机没有接到任何东西，可是呢手机跟我们塔台当中因为有电磁场的连接，因为这电磁场的连接经由电磁场的震动，我们就可以传送信息。那我用个再更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吊床或者是 temporary trampoline， 那个叫什么跳床啊，像一个 很大的弹簧，然后都用线编起来，是不是？而如果你躺在这个床的这个吊床的一边，另外在吊床另外一边呢有人在那边 tap， 你会不会感觉到经过这个线的震动就传递信息，是不是？的确的，在我们所有空间当中布满了这样子的线。如果在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以前，我们告诉你说在这空间当中有看不见的线能够传递信息，你说这叫天方夜谭，是不是？可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边讲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可是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信息怎么样传遍的呢？它是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以听，可是呢它的这个线呢却通遍天下，它的言语却可以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所以这个叫做电磁场的线。我是学电机的，这是我的老本行。我觉得最奇妙的哈，我现在服侍是管无线电广播的。我差不多四十年前。我们从台湾来的，在台湾的话大学毕业了以后都要服兵役，那我那时候是念完研究所，所以我可以考军官役，我考上的军官是通讯官。大家有没有从台湾来的？有没有当过 通讯兵种的？没有。通讯兵种的通讯官呢叫幺五栋梁的专长。那我在通讯兵学校通讯官学校里面受训以后呢，最后到部队里面了以后呢，我又特别被指定到一个无线电排无线电的通讯官，所以我的专长叫1531。1531的专长呢，我就是管12个无线电台的。能够想到吗？40年以后神用我这样的专长。所以当初这个作者哈，你说可能是大卫吧啊，大卫在写这个时候他可能不了解。40年前我那个时候在服兵役的时候做通讯无线电通讯官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想到40年以后神会让我来在这样的专长上面来服侍。所以看，因为有这样子的粮袋，我们可以将信息传遍地极。因为有这样子的粮袋， 这样子的羊的线，我们可以将信息通遍天下，言语传到地极。怎么样子能够传到地极呢？这又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物理。我是在远东广播公司中文事工部服事，我们的总部就在 La Mirada， 离这里不远。我们已经服事中国已经66年的时间，远东广播公司呢服事全世界已经有70年的时间。我们唯一的宗旨，我一句话，就是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所以我们不传社会福音，我们传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样子信息，70年来从来没有间断。今天针对中国，全世界中国人有多少人呢？我一般来讲说13亿是吧？哎，不要忘记14亿，还有1亿在这里，还有1亿在海外，13亿在中国，还有1亿在海外。而且这1亿在海外的最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想哈，当初邓小平勤工俭学的时候，在法国如果学的不是某某主义，学的是基督教信仰化，中国可能不一样，是不是？那今天在我们周围这一亿是不是很重要？在我们周围的这一亿，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在他们当中，我们说非常可能就有下一代的邓小平，是不是？所以今天传福音太重要了，不单单传福音重要，能够传福音用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向那么多人来传福音更重要。一对一传福音非常重要，一对多传福音更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的服事在这两方面同时进行，我自己非常神感动非常最有负担的就是传福音。我在没有接远东广播之前，我自己在服事教会带牧会14年的时间里面，我每一年都要求教会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出去传福音，所以我差不多每一年都会去中国，然后在中国不单单培训，而且直接的传福音，而且我传福音呢用科学与信仰的连接来传福音，很感谢神，真的也是非常使用。我们在过去去年这一年的时候，差不多16次的特会传福音，大概有100多位决志信主，我非常感谢神。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的传福音除了一对一，还有一对多，同时来并行。一对一用声音，一对多呢用两代。一对一用声音，一对多用两代。我们从韩国，从菲律宾向整个中国广播，现在呢不单单用广播，而且用网播，有个名词，叫网播。什么叫做网播？我举个例子，现在年轻人呢，您说，如果你跟他讲说短波收音机，他可能从来看都没有看过什么叫做短波收音机。如果跟在当时从国内来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说讲哈，那个50年以前，40年、50年以前，那个时候听收音机怎么听的？是这样听的，对吧？然后是这样听，然后这只手还要这样拨的，是吧？然后听着不太清楚的时候要走一走，对吧？走到这里边还听大不清楚啊？然后把那个天线拉出来，是吧？然后缠一条线，是吧？然后丢上热水管上面，是不是？是啊。在那个时代里面，能够听到神的话的声音就是我们的电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良友电台广播，来信请寄香港九龙邮政大有街1号，那就是我们的广播。在那个时代里面，圣经被没收了，传道人去劳改了。在那个时代里面，听不到福音的声音，
隔在那个时候，我打开收音机，可以听到有一个广播，这样子广播是这样子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大家可能就很好奇，为什么念那么慢？因为有一群人在那边吵。在教会当中，几位弟兄姐妹，大家偷偷的，每个人到那个时间通通打开来，在棉被底下，在油灯底下抄，抄完了，四五人一起对起来，腾正手抄本的圣经，亲眼见到。远东广播良友电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将神的话，66年时间里面从来没有间断，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给全球的华人。可是今天呢，年轻人，你问他说，有没有听过良友电台在这个无线电上面广播？有没有听过这个短波收音机？他会问我什么叫做短波收音机？他看都没看过，是吧？可是如果问他，有没有听过《生活无国界》的节目？咱家讲坛要怎么听就怎么听，要怎么谈就怎么谈。他说：“哎，我很熟啊。”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讲，
良友电台《生活无国界》，我本无名，
这就是
作者安平。
对于年轻人来讲，什么叫收音机？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带在身上，他想要怎么听就怎么听，什么时间听就什么时间听，什么地方听就什么地方听。所以对年轻人来讲，这就是收音机啊。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用这个线，看不到的线，可这个线呢，用的方式与无线电的广播有一点不一样，是用什么呢？网播，用手机网，用互联网，继续的将耶稣基督的圣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声音继续传播，从来没有间断。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在3000年前了，可能哈，3000年前这句话写下来的时候，当初的作者可能不懂，可是他写下来了。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哎，这句话又不太懂，为什么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个线跟太阳什么关系？你没想过？读这段圣经是读下来觉得很通顺很顺哈、啊，可读呢前句跟后句怎么样子连接起来？前面才讲说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容勇士欢然奔路。这有什么关系呢？而到第六节又说他从天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发现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线，这样子的电磁波要传送的很远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因为地球是什么？圆的。地球是圆的，如果从这头要传到另外一头，地球挡住了，是不是？地球挡住了，怎么能够将这样子的信息经由无线电波从这头传送到另外一头呢？然后发现在无线电波当中有一个波段，这个波段叫做短波，它的频率差不多10公尺，它的波长超过10公尺到30公尺，这一段10公尺到30公尺这一段的波长呢，它有个特色，这个特色呢是可以经由大气层上面的电离层来反射，像个帐篷一样。电离层是怎么产生的呢？当太阳 照到大气层的上空的时候，高能的粒子撞击空气的 molecule 空气的粒子，让空气的电它的分子上面的电子呢与核心给分开了。所以呢上层大气层上层呢电离层这层呢就好像个金属一样，对于这个波的这个频段来讲，就好像个金属的反射面一样。那我说单一个反射面还不太够，还要另外一个反射面能够发射上去下来又弹射上去又下来，是不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经过多次的弹射，然后将这信息就可以传得很远，地面又是一个反射面，所以刚刚好就是十公尺到三十公尺这样子波长的这样子的 电磁波呢，它可以用电离层与水面其实比地面更好啊，水面或地面这两个都是反射面，经由这样的反射面呢就可以我们将电磁波从菲律宾传送一直到新疆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基本的了解的话，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恍然大悟，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那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不隐藏，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因为太阳的照射让这电离层继续的产生，而能够让无线电波能够反射，所以当太阳绕到另外一边的时候，短波就听不到，短波收音一定要不算，要不然是清晨，要不然是晚上，因为太阳刚刚好是在发射站跟接收站的中间，刚刚好在那个位置的时候电离层产生，所以呢我们的 发射出来的无线电波呢就可以经由电离层的折射能够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得见。哦，原来太阳绕了地球而转是为这波这电磁波能够搭设帐幕的，因为太阳的热能够产生这电磁波的帐幕，能够让这信息传到全球，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恍然大悟。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几年前读到这个地方毛骨悚然啊，太奇妙了。当然当初大悟在写这篇的时候他不了不了解，但不了解原来的作者不了解，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节一节一节，原来神都有他的美意。好，经过这样子的 ionosphere 就电离层的转播，我们可以从发射站一直到接收的地方可以传送的非常的遥远，因此真的粮袋能够通遍天下，言语能够传到地极。那我们说那我们现在用手机啦或者是无线电的电视的转播呢，它的频率比较高，用 VHF 跟 UHF 频段，在 VHF 跟 UHF 频段呢，它的电磁波就没有办法经由电离层转射，直接会穿过电离层出去了，没有办法转射。所以一般来讲电视台的播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离开一个城市就看不到了，可是为什么在地球那边发生的事情我们经过 CNN 的转播我们这边仍然能够看得到呢？卫星，对，所以卫星来取代了这个电离层的工作，发射出去会通过电离层发射出去呢，那由卫星接收完以后再继续的，它就用 transponder 哈，叫 transponder， 将接收来信号呢再传送到地面。所以当你有几个卫星围绕着地球旋转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一个像类似的帐幕，24小时全世界
都能够将信号转播。当中用的原理呢，还是这个两带样原理。那我们说传播的媒介，传播的媒介可能有人也在问说，现在大家都要看视频是不是？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是我最常听到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回答最简单的，不单单有人听广播，听的人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听的人比看的人还更多。为什么？让我这边解释。因为视频所需要的带宽非常大，所以视频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传播，用大量的来传播。我把它估计一下，文字所需要带宽，它每一秒钟400.4K， 可声音差不多4000，那视像的话差不多40000，所以不同的带宽的要求差不多都是10倍，所以视像的要求呢，它的带宽呢差不多是声音带宽的10倍，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在海外，在台湾都可以看到，很喜欢，大家可能很喜欢看到有一个叫做 Good TV， 是不是？好消息电台是不是？大家回中国去看看，搜到吗？搜不到，为什么？带宽太高了，带宽所需要的带宽太高了，所以很容易被屏蔽，根本就传不进去。你带宽需要越窄，我越容易从不同的管道传送进去，会屏蔽，可屏蔽呢也是一时的，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管道能够传送出去。所以到目前来讲，最有效从一到多传播福音的方式是音频。让我们用实际的数字跟大家来分享，是吧？我们去一月份、二月份刚刚受到的统计数字，每一个月差不多来接收良友电台节目的，一个月是130万次，不是只是点击哈，是点击以后真正来听的，听了以后听一个节目，平均差不多听35分钟到40分钟的，一个月是130万次。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因的有这样子的管道，有这样子的现代的科技，能够让不断的一对一来传福音，我们能够一对多来传福音。我们这样子来比较吧，我们有四支宣教的大军，陆军是当地的宣教士，陆军是当地的教会。We have to have a boots on the ground， 我们一定要有在地方，在当地来服侍当地的这个信徒的，非常需要。可是他们需要资源，他们资源海外的教会可以不断的来传送给他们，能够支援他们。所以海外教会好比说我就像海军吧，可海军怎么样带资源进去呢？我们是有送短宣队是吧？短宣队一进去，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时间，我们传道人呢，以前我很多很多次短宣进去以后呢，到那边做培训啊布道，可是两个礼拜一时间你们一定要出来了，我没有办法在那边长期待。所以短宣队呢又好比像什么呢？像陆战队是吧？要怎么样子能够让在当地的宣教士、当地的教会有一天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源源不绝的能够有资源传送给他们呢？就必须要有什么？要有空军。空军呢就是经由广播与网播，将福音的信息源源的不绝传送进去。这也就是我们良友远东在过去66年的服事。那所以我们用我说一个永远不变的信息，神爱世人，耶稣基督是救主，从来不改变。可是五个管道呢不断在更新，以前我们用短波、用中波、用调频，现在我们更用无线电
用这个手机网啊，用这个互联网，我们三种不同的媒介，
我们不单单以前只有声音的信息，我们现在有文字的信息，我们有视像的信息。视像的信息，我们虽然不能用无线电波直接广播，很容易被屏蔽，可是呢，我们可以经由，不要讲 YouTube 哈，为什么呢？中国看不到 YouTube， 中国要看什么？优酷、土豆，还有现在新兴的呢，大家最喜欢用的，用的现在慢慢要超过土豆的，就是什么？腾讯视频。因为在微信上面呢，腾讯视频非常容易转送，啊，优酷跟土豆呢不容易转送，所以腾讯视频呢，我们先将一些节目做好了以后，就放在腾讯视频上面。哎，歌放上去的时候也要非常的谨慎，我们去头去尾，所以当中你看不到远东的字面，可是信息不变，传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信息永远不改变。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看到第十一节、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快活的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正是全然公义。大家看到没有？这边用了几个词，用律法，用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可总结起来，这些都是什么？神的话。所以，当从上面第一节一直读到说第六节，讲到亮带，然后讲到帐幕，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要传送的是什么？神的话。所以，原来这诗篇第十九篇。中心就是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要传扬神的话。这神的话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词来描述出来，他的律法、他的法度、他的训词、他的命令、他的道理、他的典章。若我们把它分类一下的话，我们看看耶和华的律法，创造天地，遍传宇宙。我们常常想到耶和华的律法，可能想的比较窄，我们只有想到摩西的律法，不单单如此。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口中所说出来的一切的话，是耶和华的律法。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国内做培训，讲神的创造，讲科学与信仰，然后有位弟兄问我了一个问题，他说：“哎，神怎么样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神说，神有没有口？”跟我一样一个口，是神是不是跟我一样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神是灵嘛？所以神说是什么？是神的话，是不是？那神的话怎么样子表现出来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那时候突然想啊，宇宙的自然律嘛，自然的定律嘛，对我们学电的来讲的话，学电机的来讲，就是 Maxwell Equation 嘛。因为 Maxwell Equation， 所以可以让这光可以产生，光可以传遍嘛。神的话什么呢？ Gravity Equation 嘛，让这个宇宙能够凝聚嘛。哦，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面，我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些 research， 发现越看到神的话，这句话真是不可测度，太广泛了。神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从物理的定律到化学的定律，到生物的定律，到社会的定律，到道德的定律，人跟人之间的，然后到属灵的定律，然后到敬拜的定律，然后到礼仪的定律，环环相接，没有空缺。耶和华的律法遍满全地，不单单只是我们看到摩西的世界而已，
耶和华的律法在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瞬间，就将他的律定满全地。所以耶和华的律法创造天地，遍传宇宙。耶和华的律法创造人，让人有神的形象。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另外，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哈，我们可以继续再谈另外一方式。神创造人有个非常重要的律，因为人与其他的万物不同，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猴子再怎么演化不会变成人，猴子是猴子，人是人。有人说，哎，那北京猿人呢？啊，北京猿人是人猿，不是猿人。有很多 harmony 啊，那英文里面讲出来，那个字叫做 harmony， 是类人猿，是猿，不是人。真正的人科、人属、人种，啊，这叫 homo sapien， 在这个 species 里面，只有一个 species 就是人种，人是人，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因为神将他的形象放在人的当中，当他的形象在我们当中，说我们在这地上要成为神的代表，要荣耀神，所以有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看到神的法度，神的法度教导人能够有智慧意识，神的法度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会问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其他动物会问这样的问题，只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说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今天活了为什么。那换句话讲，如果人不问这三个问题呢，那就跟猴子差不多。是啊，我们看今天在中国社会里面有多少人浑浑噩噩，他们活得跟兽差不多，没有目的，没有希望，他们不问自己我从哪里来，他们不问我自己我往哪里去，他不问自己说我今天活了为什么。所以福音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人，这个人种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人种在世界人口那么多人，有钱可以很有钱，要富强可以很富强，可是若不认识真神，将是世界最大的什么？我们自己想吧。中国人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祝福，也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祸害，当中的差别就是什么？是不是将真神当神？是不是呢？若能够认识真神的时候，中国人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祝福。可是中国人若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呢？当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不把真神当神的时候，就把不把人当人，这样是世界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传福音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一对一非常重要，还有一对多也同样非常非常的重要？神的训词与命令，看好，训词是设立道德以定是非的，所以这些我们看这一些这一排列下来，所有这些用词都是指神的话，然后这神的话在一个一层接一层不同的层面里面，将从物理的定律到化学的定律到生物的定律，现在到了什么？到了道德的定律。人是神所造的，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以才会有道德。若有人说这句话，你说在后现代的时候说道德是相对的，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这句话对不对呢？我说如果这句话本身也是相对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这句话本身也是相对的，所以就表示不对嘛。如果要有讲道绝标准，道德是不是有绝对的标准？当然是有绝对的标准。这道德绝对的标准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训词。 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
第五，耶和华的命令。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的时候呢，耶和华又给我们更清楚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我们良心知道什么是 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可是人很容易违背自己的什么良心。良心知道是非，可是呢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是不是？所以神耶和华更清楚将他的命令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归正，让我们不单单知道是非，更理定我们应该什么该行什么不该行。
第六，讲到耶和华的典章，奠定真理，实行公义。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层一个阶层一个阶层上面，从物理定律、化学的定律，到社会的定律，到道德的定律，讲到人，然后到这个地方看到公义，然后讲到真理。因为耶和华的公义是他耶和华的典章，奠定真理，实行公义。
公义更上的一层，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人能够称呼自己是义的，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永生，因为那公义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再往下看，最后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敬非常重要。所有的开端是我们是不是敬畏耶和华，是不是来敬拜他。若我们不敬畏耶和华，我们不敬拜他，不敬拜他的话，所有的这些都会本末倒置。
我们不能只想要好处，不去追寻根源，根源就是耶和华的律法。
当敬畏耶和华的律法，如金如命。可是这耶和华的律法容不容易遵行呢？
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怎么样？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将旧约的律法统统搬出来，每一个都遵守呢？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可是不要忘记，在圣经当中，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将来的一个新约。在耶利米书，大家去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是整本圣经将这整本圣经的关键，将旧约的钥匙打开来，进入到新约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来看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
那些日子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他的律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
以西结书11章19到20节说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那么他们就可以顺从我的律例，谨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这律例与典章放在外面刻在石板上面很难遵行，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这些典章律例耶和华的律
怎么样子能够我们能够用句中国人话讲哈，说以前是克己复礼近乎仁，要怎么样从克己复礼敬夫人进入到重新怎么样所欲不逾矩当中，靠自己做不了。当中的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让耶和华的律法不是在石板上面，是要进入到我们里面。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若我们没有个新的生命，这耶和华的律法不可能进入到我们心里。所以什么叫做新约？我们先进入到
就要道成肉身。在希伯来书8章讲到说，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他所做的新更美的约的宗保，这约是凭着更美之处的应许所立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当中，那时候所立的所应许的这新的约，这新的约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道成了肉身。换句话讲，耶和华的律法不再是刻在石板上面，耶和华的话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什么
word，
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话成为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怎么样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话成为人的样子，耶稣基督来到人的当中。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今天早上已经来行，我们一起来遵守，来分享这新约。这新的约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生命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领受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啊，我们有没有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当我们领受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领受这杯，求主洁净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领受饼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我在我们里面，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今天是写在我们心板上面。所以因此到希伯来书第8章10节的时候，就引用了刚刚我们读到的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他的律法怎么样放在他们里面，写在怎么样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非常感恩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历代的知识，目的是要传什么，耶和华的律法。这耶和华的律法在旧约时代是写在什么，石板上面，可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就是神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道成了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这生命借着新约现在要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能够承受并实现满足耶和华所给我们的律法。我们基督有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在这万世以来，我们看到在3000多年前你的话就有那不可测度的奇妙，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那量代，那量代是要传播耶和华律法的。量代的知识在旧约时代虽然写在石板上面，见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能够进入到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里。谢主因耶和华的律法，敬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惧怕。在这新约，我们满满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与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谢谢大家。